啊，很高兴今天晚上跟大家在这里，在这个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大家聚集在一个很美的城市，那么也是在一个很美的教堂里面啊。那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在思想说，现代人什么都有，但是呢，反而是没有幸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实在是你是很幸福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竟然能够亲眼目睹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时代，你知道吗？你活在这个时代，你真是非常的幸福。比如说，我就说我自己，我活在一个从没有电视到有电视的时代，幸不幸福？非常幸福。更幸福的是，我竟然又从有电视的时代要活到没有电视的时代。各位，你不觉得你越来越少看电视了吗？你所有的知道的东西不再从新闻来的，从哪来？从手机，从网络来。好，传统的电视，我做电视节目做了也是有几十年了。你如果要看刘三讲股，请每天晚上6:30。所以如果你今天塞车，你就看不到了，那叫做电视。电视的时代是他叫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而电视的时代，我以为会存到永远，直到耶稣再来。我没想过电视就淘汰了。就在去年啊，就在2016年，是电视跟网络的一个这个分界线，就是说到了2016年开始呢，看网络的已经超过看电视的，所以这个恐怖平衡一过呢，电视就注定走入历史。那你说电视跟网络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很简单举例，各位，你要是想看刘三讲股的节目，在电视的时代，你要先找到一台电视，然后你还要找到这个电视台有播 Good TV， 你才看得到刘三讲股。并且我说过了，你只能6:30，错过没了。那我今天没看到，明天那对不起，你就看不到了。这叫做电视。而如今是网络。什么叫网络？你还是看刘三讲股，但是你不是从电视看，你从你的手机看，顶多是把手机的荧幕接到电视放大而已。电视变成是一个工具，而你的手机上呢，只要去下载，你只要到好消息电视台的网站下载一个 APP 啊，叫做好消息影音图书馆。你下载了以后呢，所有的节目都在云端，所以你无论走到哪里去，你等车的时候，你上厕所的时候，你任何时候，你不用管什么电视台，你只要有网路，那你就把它打开，你什么时候爱看刘三讲股你就什么时候看，不规定你时间，你要看昨天的、前天的、你看去年的，都在上面。这叫做网路。所以我在各地遇到很多朋友非常感谢我，刘牧师，我真是太感谢你，做这节目真的太好了。我说哪里哪里，他说哎呀，每天晚上我睡不着，都是听你的节目啊。那很快就睡着了。各位，时代改变了，你懂吗？以前我们做牧师的人讲到让人家睡着代表你很差，这个时代是相反的，你能够让人睡着啊，不得了啊，你真厉害。这个人吃了安眠药都睡不着，一听你讲话就睡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开玩笑说那这也是一种恩赐了啊！我要说的事情就是，亲爱的朋友，时代没有一个时代是像我们的时代变化这么激烈。你回想你小时候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天差地远，甚至于你都没有能力想象以后的世界。我常常问很多朋友，我们从亚洲，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我们从各地到了美国，我总要问一个问题，有一天你退休了，请问你到底要住哪里？你有想过吗？啊，你决定了吗？啊，大概还没决定。你知道谁会替你决定吗？你知道你老了住哪里是谁决定吗？是 Google 决定。为什么 Google 决定？看 Google 的无人驾驶车多快可以成熟。因为如果 Google 的无人驾驶车成熟了， 你留在美国的机会就大多了。我现在在南加州，我们教会是专业老人教会，就是说放眼望去，你知道圣地亚哥天气非常好，但你要看雪就到我教会，你站到讲台上往底下一看就一片白茫茫。我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因为圣地亚哥是个养老的城市，所以在那个地方每次我问他们，你们将来老了你们会住哪里，他说只要有人能够解决开车的问题，你知道吗？啊，因为你知道加州开车是很快的，你们这里应该也是哈，加州比别的地方开车都快，所以经常有会友会发生车祸。我们做牧师经常去拜访他们，哎呀，就发生车祸哈。年轻人开车跟年长的开车发生车祸的几率差不多，但是哪里不一样呢？就你问年轻人的时候，你怎么会发生车祸的呢？他就告诉你，哎呀，就因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就给讲给你听。那你到那个教会老人家说，哎呀，你怎么发生车祸的？他说，用台湾话说，阿哉，啊，阿哉的意思就是说我哪知。所以年长的就是说他怎么撞的他不知道。我们教会为了这个缘故呢，买了一辆这个很大的一个 van 啊，可以坐18个人的，我们就买了车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你知道为什么吗？没人开，大家都一样老，谁开啊？所以你将来老了住哪里，我要说的是时代真是无法想象。在湾区的朋友都知道Google 在测试无人驾驶车，很多人之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亚洲去养老，是因为他在这里没人带他去买菜，没人带他去看病，没人带他去看他儿子，虽然跟儿子住同一个城市，儿子每天下班来看他麻烦得很。所有的老人家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不想拖累别人，所以呢算了，像我从台湾来的啊，回台湾吧，去住老人院吧，住安养院吧。以前是小孩把你送去，什么时代了？这个时代是自己去，还让小孩把你送去。但是如果 Google 的无人车成熟，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以后的时代，你只需要，你家里也不用养一个车，你也只要拿起个手机来一按，那个车子就到你门口了，你也不用开车，它车门会自动打开，你坐上去以后呢，你只要告诉他，啊，你只要告诉你的手机，送我到儿子家，你的手机就会下指令给这台车，这台车就会把你送到你儿子家。如果到了那样的时代，你何必一定要回亚洲呢？你知不知道以后你们家不需要有车库了？你知不知道以后的车子都不是汽油车了？反正汽油也快被咱们挖光了，以后都是电动车。所以全美国电动车最发达的是在湾区，湾区是最方便电车充电的地方，因为高科技的公司都在这里。所以生活在 Bay Area 的人对于科技是最敏感的，那就是将来都不需要有车库。为什么？你家养一个车，你一天到底开几个小时？你想想看，就两个小时，开去上班开回来就两个小时。那这个车在你家里还要缴牌照税，还有这个什么税一大堆，还要保养麻烦。将来政府算好这个地区大概需要多少车辆，然后所有的车都停在停车格里面，你上车呢你只要刷一个卡，然后你也不用开车，你就要告诉他我要到哪里，下个指令，跟刚一样，这个车把你带到的地方，你下车就去上班了，你停车都不用停了。因为现在的车是会自动停车，你知道这个事吧？现在很多的车子按一个 P， 它有全整个车子都是镜头嘛，它会自动前进后退前，它就自动它就倒车入库了，所以以后不用有驾驶的，到了以后你就出门了，这个车子它会自动找地方停。这是这个时代，政府只要算好我们这个区需要多少车，盖了很多的停车场，这些车把你送到目的地，它会自动开回去停，这厉害吧？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也活在一个很奇怪的时代，那就是你活在一个有豪宅却没温暖的时代。你们听得懂吗？有钱却不快乐的时代。刘牧师，谁告诉你有钱没快乐的？你不能因为你没钱就说人家有钱不快乐。那我跟各位报告， 马云说的，听过吧？这个名字听过吧？我从国内来的。马云在去年接受 CNN 采访，人家问他，因为每一年不是都有这个富士比全球这个富翁排行榜吗？马云这几年是坐直升机升上去的，以前谁知道你马云哪根葱哪根蒜，现在马云全世界人都知道他，他现在的财富在全球名列前茅。记者访问他，有钱的感觉如何？他讲那个话是我，就算我心里面想，我也不敢讲出来。他说我有钱就没朋友了，因为所有跟我当朋友的都是为了钱。我心想说，你还真敢讲，你这一讲完，所有的朋友都给你得罪光了。但后来我想，他也不在乎，对不对？这群朋友不要我，还会有一群朋友来找我，啊，有钱就这么本事，你懂吧？我什么话都敢讲，我就说你们这些人跟我做朋友都是为了钱，那你敢说不吗？你也不敢吭一声，因为他就是有钱。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诡异的时代，什么都有，但是却没有幸福。你知道这句话耶稣早就说过了。各位，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来听个什么电视主持人，你要听这个你就在家打开电视，一大堆主持人，全世界名嘴多的是啊，各种语言的。各位，今天你来到这里，我们前面唱了很多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有关于上帝。你今天被邀请来到这里，你是要来听圣经的话。圣经这本书为什么厉害？自古至今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书哪一本？圣经。自古至今出版量最高的哪一本？圣经。自古至今贩夫走卒到博士诺贝尔奖得主大家都读的，有这种书涵盖率这么广吗？武侠小说都没这么多人读啊。圣经。所以圣经这本书历久不衰，越是到了科技的时代，我们想什么时代了谁读圣经？正好相反，不管科技多么的进步，人反而发现真理永不改变。所有的科技都只是在验证圣经是对的。所以如果你信了圣经的话，你真的很有安全感，因为你信的是自古至今最有权威的一本书。那你也知道人性哈，人性就是要有谁说他权威我就挑战他。我遇过很多这样的人，我在刚刚讲我在纽西兰新西兰待过，跟国内的朋友谈福音非常有意思啊。我说你要不要到教会来坐坐，刘牧师我们什么背景啊，我怎么可能信教，我们这种人有本事就创个教给人信，我还信教？你太看不起我了。所以这种人你根本没办法邀请他到教会来啊，他满脑子想着我还需要信什么教，我最大，我信什么教，我有本事我搞个教大家信信，这还差不多。你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就特不服气，你圣经就这么多人看，我就偏挑出你毛病来，我挑出你毛病呢，我一炮而红，大家就信我，就不信圣经了。于是很多人就开始研究圣经，找出他的矛盾啊，研究研究研究。你知道真正花很多时间研究的下场是什么？信了。这叫由不得你不信。多少科学家是基督徒，多少政治家是基督徒啊，这故事真是讲不完。耶稣没有写过一本书，就我们这种没本事的人，我们只能够写书，有本事的是别人替你写书，你知道这差别吧？所以我今天带了很多的书啊，我就是这种没本事的。我还带了一本要送给大家，叫翻开圣经前你最想知道的十个问题啊。那我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去年也来恩信教会，我印象中我只需要带一点点来就好了，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看，我是糟糕，这个怎么没有事先知会我一声，你们今年大爆炸啦啊！所以我真的不好意思，我带的确实是不够多啊。那我就希望优先送给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好不好？走的时候你到门口就拿这一本小小本，这叫翻开圣经前你最想知道的十个问题。就我们这种人就写书拜托人家读，耶稣没写过一本书，但历史上写耶稣的书数不清。 耶稣没写过一首歌，历史当中写耶稣的歌简直没法数，这就是差别。所以各位，刚才我们的领会的弟兄说，你今天来到这里是正确的抉择，不是你说哎呀刘牧师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啊，从前风闻有你，我今日亲眼见你，这哎呀这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就是个人你懂吧。一会儿我睡不睡觉，我请问我睡觉啊，是我明天早上起来我吃不吃饭，我吃饭，我跟你有什么不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不一样啊。所以你不是来听人的话，今天你最幸福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做牧师的就是我们专门去研究了圣经，我们就想怎么把圣经讲给大家听，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今天要最主要跟大家讲圣经，我就说你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呢，耶稣早就说了。我们来读一节，在马太福音16:26，就一节啊。我们先读这一节，来这个地方如果可以给我们看的话，哎，先读刚刚的一节就行了，上去。好，刚才那个好，来，我们大家一起读，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耶稣讲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什么都不缺，就是没有幸福；什么都有，就是没命。耶稣说，人赚得全世界，那你都有了，但你会失去。人是有得有失啊，那你失去什么呢？失去你的生命。他说那有什么益处呢？好了，这个还是有点抽象，毕竟这个是伟大的神学。我举一个例子哈，我相信大家非常聪明，立刻融会贯通啊。做丈夫的跟老婆下棋，把他给将军下倒了，老婆不开心，有什么益处呢？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你讲道理把你老婆讲倒了，讲到她根本是哑口无言，你说你还有什么话说？老婆说我已经没什么话说，我也不想跟你说。你赢了，你赢了，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前两天有一个网友，网络的时代就是你 得到资讯太容易了，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有趣了。他说有一个先生跟太太下棋，他说女人嘛总是可能逻辑这个理解上不如男生，你知道吧啊。那这个是确实，我的教会我在台北的时候，我有一个会友就是这样，他就跟我讲，他说哈，我女儿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跟这个爸爸讲说，爸爸好奇怪哦，我要跟人家下棋的时候呢，我就先想好等一下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都想好我一定会赢的，可是等到一开始下以后呢，怎么我的脑袋就通通乱了，我都不知道我想的这么做。这个爸爸说，这个你不要觉得奇怪，这很正常啊。前半段把事情想的都很清楚，那个部分就是我的遗传，后半段一开始做以后呢全乱了套，那就是你妈的遗传啊。所以这很正常啊。所以这个先生跟太太下棋三两下，眼看着这个太太就不行了，哎，忽然间太太就不按牌理出牌了啊，哎，你这兵怎么还能倒退啊？兵，太太你会不会下棋？兵不能够倒退。太太说，你管我，我是特种兵。又下了，哎，你这炮只能隔一个打，你这炮我爱打多远你就打多远啊，你这什么下棋啊？老婆说，我是高射炮啊。哎，你这个象怎么能够过河啊？象不能过河，我小飞象啊。然后最后没办法了，太太还是输。最后呢他说，我老婆用我的士把我的将吃掉了。这个先生说，你这太夸张了，对不对？你前面乱掰都算了，怎么我的士会吃掉我自己的将？哪有这种道理？他说，他卧底很多年你没发现而已。于是太太赢了，高高兴兴的煮饭去了。他的结论说，凡是跟女人讲道理的男人头脑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用这个例子让你知道， 你赢了，但你失去了什么？在湾区的朋友，基本上我们赚的钱真的是比人家多。平均来讲，湾区是高收入。你赢了，你拥有了财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钱不是树上长出来的，不是天上下雨下下来的，不是地上挖出来的，钱哪来的？都是你拿命，尤其是你的肝去换来的。所以当你赚到钱的时候，你少了什么？你少了时间呢？这时间本来要给谁的？给老婆啊，给小孩啊，本来是陪小孩写功课的啊。你说我还是陪了？是啊，但你怎么个陪法啊？快点快点，我没空，功课拿出来，连这不会啊，怎么生你的？有没有这样的？有啊，我现在在南加州都会有啊。他说，牧师，我看我先生教我儿子数学，我真是，哎呀，我又不好插手，但看着真挺难过的。我说怎么难过？他说没办法，我先生数学好。我说他数学好了好，我不好啊。我先生数学好，所以他特别受不了我儿子数学没他好。那你知道人的天性是这样，你知道吧？我数学很好的时候，我自然期待怎么样？我的孩子数学比我更好，什么跟我一样？跟我一样那就逊了。我是希望我儿子比我更好。人都有上进的心嘛，对不对？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他说，然后他就说，美国人数学不行，不，这是事实，好不好？这各位，这我必须告诉你，这真的是事实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儿子在是台湾人，他儿子现在在这里教书。我说你教，他说教数学。我说哇，你要在这里教数学，考验很大。他说你完全说对了啊。他说我刚开始教的时候，我真是发疯了。我在那边教，我希望把我的逻辑是吧，把我脑袋的东西灌输到学生脑袋里头，就学生举手了。我说哎，很好，会发问，洋人就是会发问，华人就是不懂也不问啊。然后你不懂问他就装懂，就是很麻烦。他举手，哎，来，你有什么问题？老师，你这衣服蛮好看，哪买的？我说我真是要崩溃了，你这问这什么问题，跟数学毫无关系。然后有人又举手，他说经常这样，他说完全脑袋放在家不带出来的啊。他说你，哎，你有什么问题啊？ How are you， 老师你今天过得如何？是你可不可以下课再跟我谈这个东西？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这些学生不进入状况？他说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天分，他只想引起你的注意，他就只想跟你讲讲话。所以真的是数学，洋人的数学比我们真的是有差。这不是什么骄傲，就是上帝圣经上，我告诉各位，所有的答案都在圣经，但我们不能一夜之间把圣经讲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确实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天分， OK， 你也不要说啊，我们智商高， OK， 各位你知道现在，今天晚上这很精彩，今天晚上 NBA 的季后赛啊，你知道 NBA 的球员打篮球的平均每个人年薪赚多少钱吗？平均，他们是保障，你只要打 NBA 至少要给你500万啊美金，你不要搞错。你知道平均智商多少吗？你上网查 NBA 球员平均智商85， OK， 你笑他，你赚5万他赚500万，你笑他？所以我们说上帝是公平的，这一点请大家明白。神有的时候给这个人多，给那个人少，总而言之你这里多，那他就那里多，这是公平的不得了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爸爸教儿子数学，他说我不能信任洋人教数学，我自己教，因为他觉得他数学好嘛哈。我说那他很会教，他说是他觉得他很会教啊，他觉得他的儿子的脑袋跟他应该是同一个模子啊。但什么叫事与愿违啊？啊，来来来，坐坐啊。我说你儿子几岁？6岁。来儿子，来来来，数学很简单，好吧？15减8，爸爸先问你。5能减8吗？不能。好样的，是不是天才头脑好？5不能减8，那他怎么办呢？可是5就硬要减8，那怎么办呢？哎，爸爸教你，咱们跟隔壁借一下，对不对？借个10，哎，就能减了。爸爸不能借， 那这咋不能借？那借了怎么还啊？不是借，你听不懂吗？啊，小孩他听不懂，因为他觉得借，那我借了我要还啊，那我这个我八我这个五我就跟谁借？他完全就是说，这个爸爸发现说，对我而言一讲就通，但是我现在死命的给他讲，使劲的给他讲，他就是不懂，急的，他说我那个老公急的那个额头那个红啊，一路这样子红到脖子，脸红脖子粗，就是这样子，气的又不舍得骂小孩。但他讲一句话，刘牧师，他不骂，但是孩子知不知道自己笨？知道，为什么？就算了，换一题，那换一题就会借了。所以他说，哇，看我先生教数学，看得我在旁边吓得要死。后来爸爸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所有的你的表情，你的语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那个焦虑感，你都在告诉你小孩你是个笨蛋。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拥有一个东西，请你记得，肯定是拿别的去换的。所有的商业本来就是以物易物，天下没白吃的午餐。现代的人有了手机，请问有了手机感情有比较好吗？你不觉得这很妙吗？以前说为什么感情不好，我找不到他，没法联络感情，现在可好了，你这么容易找到他，请问感情有好吗？这怪了，没有手机的时代，到餐馆吃饭，点了菜要20分钟，请问这20分钟大家干嘛？聊天，天南地北什么都聊。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呢，一点完菜以后，请问大家干嘛？滑手机。那你要说一个手机放中间大家滑，还交流交流啊？一人一个手机，各划各的。菜上来，哎哎哎，吃饭了，吃饭了哦！一面吃，眼睛在哪儿？这叫目中无人，很矛盾。我说各位，我们简直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要是您的曾祖父在明末清初的年代，他想就有一天人要人可以这么直接讲话，还看得到。那不得了啊，那真是叫做幸福美满。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什么都有，就是没什么，就是没幸福，你知道吧？湾区的房子真是都漂亮又贵，你知道两个人为了住在这个房子里，把命都给差不多给换掉了，两个人回来累得跟狗一样啊，还有时间交流吗？啊，老公陪我说说话，他有时间说话吗？啊，我有一次在一个这个讲座，我常常讲夫妻讲座，我就说了，我说，哎呀，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就是追女人的时候呢，就拿把猎枪在后头，跑到哪追到哪，锁定，啪嗒一下猎到了，回到家以后呢，就不理他了，挂墙上当标本，啊，你看不是那些猎人家里面不都有一个熊啊，有一个什么一个头挂在那个墙上吗？我说婚姻就是这样。讲完有一个姐妹当场举手，牧师，我觉得不是这样，哎，我觉得我老公回家才是标本，啊，叫不动，没反应，他回家坐在椅子上，手拿一个遥控器，然后就是标本，就不动了，啊，就不动了啊，喝水，啊，饭来，啊，水果切好，就标本，啊，他不会动了，啊，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得到了科技，我们得到了一大堆。我们的过去的人类历史的这些过去的人从来连做梦他都想不到的东西我们都有了，但他有的我们也没有，他有一种简单的幸福我们却没有，因为我们为了活下去付出太高的成本。农业的时代活下去真的容易啊，找不到工作什么了不起啊，我爸妈以前常讲，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就这么着，反正家里面后面有田嘛。各位，您家里有在这里有人有种果树吧？你是帮了一棵树的果子全教会吃，你听懂我讲什么吗？那一棵树可以养多少人啊？ 你没有工作怕啥？现在，哎，你每天活着成本很高，你知不知道？你每个月你不吃不喝，要不要手机费用？啊，要不要保险费？啊，要不要一大堆跟生存无关的费用？要，一大堆的费用。所以现代人活着很贵呀、啊，拜托各位好好活，你很贵，你知不知道？为了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耗费很高的成本啊。每一个人现在身上维持你每一天起床睡觉，就在你睡醒跟睡着之间，那是非常高的成本，每一天在maintain。你赚了很多钱就为了活着，现代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很独特的时代，什么都有，真的，你想得到都有，什么东西都有。懒得扫地是不是？自动扫地有没有？自动拖地有，是不是？不想洗衣服，不想洗衣服，洗衣机、烘干机全功能，你丢进去出来就好了。不想煮饭，微波炉。现在呢，最夯的是这个用这个无人驾驶机给你送外卖，是不是？你要什么打个电话去，就会有一个直升机啊飞到你门口来了，不用给小费，多好。你真的现代人的特色没有不可能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未来的时代你不用去医院看医生，因为这叫做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在今年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电脑已经 下棋赢了人脑，人类的棋王正式输给电脑，这就代表是一个人工智慧的时代。现在你去看一个医生，他很厉害，因为他这辈子看过几万个 case 了，他很有经验。将来所有的这些医生的经验通通输入电脑，每一台电脑都看过几十万个 case， 你有哪个医生比电脑更厉害？电脑会诊断。将来你不用看医生，你戴的手表，这叫穿戴装置。以后你手机对着自己，现在这两个镜头，以后手机是 3D 的感应的，照个相传上网，它就诊断健康检查。你现在一年健康检查一次啊，以后你一天可以健康检查好几次，因为它就是会有一套软体，你照了相，把你的 data、 你的血液、你的脉搏、你的什么的通通传上去，背后有一个人工运算的超级大的电脑，算了你所有的资料，这叫做大数据时代，把你的资料都整合了，然后就告诉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人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代。你没有发现现在你的电脑很了解你吗？ 你只要有一两次搜寻过，随便讲哈，你搜寻一个 Toyota 的 van，你搜寻过两次以后，从此以后你不管上哪个网站，旁边都会跳出来一个广告，告诉你我们正在特价。我不瞒各位说，昨天我招待一个纽西兰的朋友，他在那边的大学，他是博士，在 Berkeley 博士后研究，在这读的。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刘牧师啊，你试试看、哦、我现在我就是我中邪了怎么样？我觉得蛮邪门的哈、哦，我觉得我的电脑知道我在想什么，啊，我还想说最近想买车，哎，我告诉你。”他就出来一大堆买车的广告，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心里面想一个东西，你发现过两天你的电脑他就会感应你了。我说你这讲这什么东西呢、啊、但我想应该是这样了，应该是他心里面想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他去的地方，他看的资讯，无形中都会跟那个东西有关。大数据的时代，从你每天的食衣住行，从你跟哪些人讲话，非常可能就是他是在跟他的朋友在这个 WeChat 的时候，他可能在里面讲了一句话，说哎，这个最近觉得哪一台车不错，他可能就讲这么一句话，他也忘了，但你的电脑就会记得你讲过的话，电脑背后他都把你记录下来，他就会开始猜你最近大概想买车。他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他送一大堆车的广告，然后他看你看不看。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各位解释，这个时代什么都有，但是各位摸摸良心，你真的有因为 科技越多而更快乐吗？当你手上拿着 iPhone 7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iPhone 8。而且呢，你刚刚买了 iPhone 7，就有小道消息指出 iPhone 为了庆祝10周年准备推出什么 3D 的 iPhone 8。你一看到，你才刚刚买，你就挫折了，因为早知道就晚一点买。这个时代是新的东西不断的出来，你拥有的东西很快变成旧的，这是一个制造挫折感的时代。什么叫商业？各位，商业就是炫耀，你明白吗？商业就是炫耀，对不对？他要卖一套西装给你，他找个刘牧师拍了，哎，西装你买不买？你当然不买嘛，对不对？他找个周杰伦，他找个明星，那个西装一穿，你买不买？就买了。为什么？买了以后你说我跟周杰伦穿一样啊，这叫炫耀。他找个明星代言，我都是开这种车，你本来不想买这个车的，一看哦，他都开那个车，那我也要开这个车，什么心理？炫耀。对，所以我们都是拿名牌啊。我们尤其我们的华人的背景，我们最怕输人家，我们最讨厌输人家，所以你有 LV 我也一定要有，是不是？所以连那些老太太上菜市场都买了名牌，就这样。我妈就会干这种事情啊！我妈是英文不好，但就听去买菜回来，常常买一些东西，我们是欲哭无泪啊！啊，就你讲啊，这个是名牌呀、啊，你这个你不知道，这回去你给你儿子看，这名牌呀、啊，他穿的这大大的很有面子啊！我妈就哦，真的、啊、这么便宜啊？百货公司好几千块，今天就卖你200块钱，对不对？他倒货倒店，他倒闭了，他随便卖随便卖，你今天买了赚到，反正一讲啊，好高兴就买回来。哎，这名牌，这哪名牌啊？人家是 LV， 你那是 LU， 你这看不懂啊你。以前买鳄鱼说我是鳄鱼名牌，你能看得懂吗？哎，回来哎，真是鳄鱼，问题是人家头朝这边，你头朝那边啊你。哦，买 Nike， 连 Nike 都不行，人家勾勾是这么勾，你买的话是这么勾啊。所以为什么要有这种心理？就是我要炫耀说你买得起我也买得起。你知道中国现在最好赚的是什么？就是做那个什么 LV 啦，什么这个 Coach 啦，哈，这些名牌的纸袋子，你知道吧？就是他印这个纸袋子，然后把这个纸袋子卖你卖得很贵。你说一个纸袋子什么了不起？开玩笑，上头印的是 LV。他说有谁买？买呀、啊！很多人买个早餐，买个豆浆，他也要装在这个袋子里面。就是我买不起那包包，但起码我无论什么，我手上有个袋子。都是我永远我 forever 我什么我都是 LV 的，所以我知道大陆有专门生产这种纸袋的，生产各种 size， 你懂吧？就是不管买什么我都用 LV 的包包装，不管 LV 有没有卖这，反正我就用这个袋子装。亲爱的朋友，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竞争，怕跟不上别人，有的我都得要有。尤其你知道华人的孩子读书为什么这么辛苦，人家每一个孩子是普林斯顿大学，你们这里湾区更可怕，是不是啊？动不动就什么斯坦福大学啊，什么伯克莱大学啊，什么什么大学。 你儿子不读这些大学， 你出去你敢讲吗？赶紧把他遣返回国吧，不是在这大家问你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就这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这里的牧师就告诉我，他说刘牧师啊，我们这里跟台湾不一样，台湾你们是打分数，50分、60分、80分、90分、100分。他说洋人这里都是用 ABC 在这个给分数的啊。那你搞得懂这个 ABC 是什么意思吗？我说大概知道吧，反正 A 就是很好嘛，哈 ，B 就普通 ，C 就还可以的。这怎你这，所以你就不懂是吧？那是洋人，咱们华人你要搞懂 A 呢。你儿子要是拿个 A， 你的会有拿个 A 呢，那个 A 就叫做 acceptable、啊、就是说还行啊，拿个 A、啊、勉强接受、啊、这叫做 A。 B 呢就是 bad 就是很坏，拿个 B。 C 呢 crazy， 你疯 啦，你可以拿个 C。 那 D 怎么办？ D 就带呀，你死定了啊。真的有一个孩子说，他说刘牧师，我们这些孩子都把父母宠坏了，我们的父母觉得拿 A 天经地义，如果我的人生重来，我就全部都拿 B， 然后有一次拿 A， 我爸妈就高兴得不得了。我错了，我从小都拿 A， 有一次拿 B， 他们伤心得不得了，我把他们宠坏了。亲爱的朋友，什么是幸福？我们还是要回圣经看啊，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一段，不是耶稣的讲道哦，是发生一件事，这是真实的事。 OK， 圣经的宝贵就是说，圣经讲的都是真实的事，不是讲道理，是真实的事。好，我们请大家来念一下好不好，他有一个十八、十九、二十，你看到吗？好，我们十八请弟兄念，十九请姐妹念，二十一起念。十八弟兄请。姐妹，一起，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好，下一段。好，弟兄请。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姐妹，一起。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哎呀，真是妙。我们再回到前一段的经文，大家来看这段故事。好，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请问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官。所以他有什么？他有权，他有地位。刚才故事的最后一节说他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很富足。所以这个人有什么？有钱，还有呢？有地位，还有呢？还有什么？别的经文说他是一个少年的官，他还有年轻。好，接下来你还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他有没有人品？有，你怎么知道？哎，因为他说这一切呢，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要我们教会的术语叫做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知道吧？他爸爸不是牧师，就是长老，不然就执事，啊，就诸如此类的，是不是？好，那么除了道德之外，他的里面有没有一颗对真理渴慕的心？有。他不是说，哎，耶稣，你给我报个名牌吧，哎，耶稣，你给我算个命吧，你觉得我将来几岁能当总统呢？不。这个人问的问题有没有水准？非常有水准。他问耶稣什么事？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真是一个非常够水准的一个题目。这个人什么都有，他既然这么幸福了，他竟然还要什么？永生。那请问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现在拥有的一切有没有让他快乐？没有。各位，他拥有的这么多，你要有一样，你应该就蛮快乐的吧，对不对？啊，这就是没有人的想法，这样听懂了吧？啊，有的人就不会这样想啦，你懂吗？你有了，你就会想要更多，人都是这样。哎，你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没有房子，你想不想有个房子啊？想，真想啊！租房子不是办法。等你有了一个房子以后，你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没有。你有个房子三房。到你朋友家一看，人家几房？人家五房，是？所以你想不想换个五房的？啊，可能就想了。等你有个五房，换了到别人家，哎，怎么也是五房？但同样是五房，人家怎么装潢，你怎么装潢？有没有差？人家厕所长什么样，你家厕所长什么样？人家厨房什么水准，你那厨房什么水准？人有了，不会快乐的。只想要更多。 所以你要注意看耶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这个人说，哎呀，我什么都有，我要是长生不老，那搞定，太美了。耶稣告诉他说，你搞错方向了。一个人只想要有，只想要有，只想要有，他永远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耶稣已经说了嘛，人若赚得全世界，你总要拿什么去换嘛？陪葬自己的生命。年轻人啊，你要抓，你要抓，你要抓，你拿什么去换？所以你要学会，人生到是来给的还是来拿的？各位，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人来到世界上是来给的还是来拿的？是来给的，这就是耶稣的答案。所以这个人说，哎呀，我要怎么做？耶稣说，这不是怎么做的问题。如果你要问怎么做呢，那其实答案你知道嘛。怎么做？遵守诫命啊，啊，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这里说，哦，我都做到了。耶稣说，啊，做到了，很好。他不但做，他什么时候做？他从小就做。哇，这 credit 厉害了，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华人多厉害吗？我认识一个住湾区的，他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台湾人，台湾人真是太厉害了啊！父母都是哈佛毕业的，生了孩子以后呢，他们两个现在非常焦虑。他们说，现在哈佛不像我们以前这么容易进了，现在哈佛很竞争啊，你优秀，别人比你更优秀啊，是不是？他们说，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啊，我得帮我儿子进哈佛买保险。怎么保险？捐款。他说，我从他出生就捐款啊，我捐了20年之后，等到20年后，他的优势就是爸爸是哈佛校友，妈妈是哈佛校友，并且已经为母校捐款20年，所以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呢，我儿子一定会有优先权。这叫做从小就遵守了。可见这个人的家教非常严谨，他爸妈告诉他，人活着最重要就是要进天国，你太老了才遵守，恐怕积分不足，所以你得从小遵守。他从小遵守了，但是他的困惑就是，我从小都遵守了，怎么我心里面还是不快乐？他要快乐，他需要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吗？所以耶稣告诉他说，真的好，那这样的话，你只要再做一件，再做一件，就是把你从小到大聚集的、存的这些 credit， 现在通通呢 share 出去，给吧，都给了，都给了，都给了，你都通通给出去，啊，把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那恭喜你，你不是要永生吗？那你将来要天上花什么？啊，没钱花嘛，是不是？所以那很简单，你现在先把钱汇到天上去，这样懂吗？先转账转到天上去，那你以后到天上那就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了，是不是？那不是很合理吗？那你就现在把你的钱，你不是要永生吗？你不是轻看今生的吗？你要永生是不是？那我教你，这个 make sense 嘛，你要永生就把钱转到天上去，是不是？哎，你要来美国不用把钱转到美国来吗？那你当然要嘛，你既然说要来美国，就把你钱转到这里来嘛。耶稣说，把钱转到天上去，然后呢，你再跟从我。为什么？跟从我最快乐了，你跟着我看我行神迹，你跟着我会看到我让人从死里复活，你跟着我会看到什么叫做天国在人间，你跟着我会看见什么叫做人生追求的理想国。你不跟着我就听一篇道，那你体会不到，太可惜了。你也得跟着我啊，各位读过武侠小说吧，拜师学艺得跟师父到山上闭关几年才能够学到所有的本事。耶稣说，你再来跟从我，那你所有的答案你就会豁然开朗。这年轻人，耶稣没有说我不告诉你，耶稣把所有的所谓的商业机密通通告诉他了。这个人有答案了，结果呢，走了。 我说这是一个什么都有的时代，你还怕没有答案吗？网络上什么都有，其实根本不用读大学，你同意吗？所有最好的老师都在网络上啊，你怎么装马桶都有人教你，怎么修水龙头，怎么修电灯，什么都有人教。人生要的不是答案呢，你都看完了，答案都知道了，但做不到啊，你不会呀。耶稣就告诉这个朋友说，你太习惯用知识分子的逻辑想事情，觉得我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时代有一个特色，有学历，没能力，你不觉得怪吗？什么都有，没有抗压性；什么都有，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太习惯拥有，拥有，拥有，拥有。我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请你牢记在心。一个人幸福与否，不在乎他拥有什么，而在乎他相信什么。千万要记得这句话，受用无穷。一个人会快乐，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在于他相信什么。如果你不相信你的孩子将来是很有成就的人，你担心他将来没有成就，你儿子分数再高，你还是不快乐，因为你害怕。你老公很帅，你要是不相信他会忠于爱情，那我告诉你，越帅越惨。你拥有先生啊，但你拥有却不代表你相信啊，所以你拥有以后你就怕失去。所以人活着，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人活着不在乎你拥有什么。这个年轻人你拥有的很多，但你相信什么？你相不相信你得把你拥有的 share 出去，这是挑战你，挑战你的相信。你相信吗？亲爱的朋友，人生就是相信，相信决定了一切，对不对？你可以相信有神，你也可以相信没有神，这是公平的。所以不用去批评别人啊，什么无神论怎么样怎么样，没什么好批评的。每个人我要相信，我相信我先生爱我，我相信我先生不爱我，这叫做立场啊。你能改变他吗？一个人跑来跟我说，刘牧师，我觉得我先生不爱我，你认为他跟我谈完以后他就相信他先生爱他了吗？不可能嘛，那叫做他的立场。既然是你的立场，只有谁能改变？只有你自己能改变。人生就是选择，领会的弟兄说了，人生就是选择。你信什么，不是你有什么。所有拥有的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失去，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你信什么，跟着你到永远。你可以相信有神，你也可以相信没有神。所以你要先搞清楚所谓的无神论， OK， 无神论不是我不信神，不，无神论是我相信没有神。人活着只有两个立场，你信有神还是我信没有神。基督教有一个很有名的宗教叫使徒信经的这个宣言，第一句话有人会背吗？第一句话，我信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是我的立场。我信老婆， OK， 我信老公，我信我小孩，我这是叫做立场。我信上帝，所以你可以相信有上帝，你也可以相信没有上帝，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只是你可以认真的想一想，你为什么要相信没有上帝？为什么？很容易，因为信上帝代表你没用。我不信上帝，我才不相信有上帝，我就相信世界上没有上帝。你不信上帝，所以你信谁？信自己。所以各位，信上帝跟不信上帝真正的差别，就一个是信上帝，一个是信自己。你现在想明白了吗？就这么简单。不信上帝的人就是信自己，没有不可以， 没有不可以，这是立场，这是你的立场。但今天透过这个短短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什么是信仰？信仰不是啊，你们教会讲什么呀，我来听听看你们讲的有没有道理呀。 No， 讲道理呀、啊。讲道理你就不明白，你的事是来卧底可以吃掉你的酱的。人生很多事情不是讲道理。 你真的觉得婚姻可以讲道理啊？你觉得你跟你小孩可以讲道理啊？我坦白讲各位，我们活到这把年纪了，你走出去教会外面，你觉得这个世界讲道理啊？太天真了。道理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为了合理化自己所使用的工具而已。最要紧的是你的立场，你是不是拥有自己的立场？而当我们所谓的相信上帝的时候，就代表说我承认我不是上帝，我承认。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各位，你生病的时候要不要承认你不是医生？有没有人说你生病的看医生？看什么医生啊，我自己来就行了。有这种人，但这种人死得比较快。有没有人说找什么律师啊，律师都骗钱的，我自己来，有没有？有很多人他就是只信自己，他谁都不相信。但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承认法律我不懂，经济我不懂，政治我不懂，什么东西我都不懂，我得找专业。同样的，亲爱的朋友，人生你会懂？你不会懂的，你怎么可能会懂？你说但是我信不下去啊，你们这个说什么人是上帝创造的，这个我不觉得。那请问，那你不信圣经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你信什么？我信科学家。请问科学家当时在场吗？所有的科学家都有不在场证明，你懂吗？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在哪？他也不知道他在哪。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上帝还没有造你的时候你不存在，你不存在，这叫做创造。我们是相信这个世界被上帝创造出来，因为创造的里面有爱，你明白吗？为什么你要造？所以你千万不要，你不要跟你的孩子说爸爸妈妈我怎么来啊？你知道我就是生，把你生下来。什么是生下来？就是生产嘛。你不要这样讲，因为生产是没有感情的，机器生产，大量生产，那没有感情的。反正就是你爷爷要我要生个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就把你生出来了。哇，你儿子听你会很伤心难过啊。那你要怎么跟他说？说爸爸觉得当人很好，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呢有一个孩子体会一下，所以我才把你生出来。这种生是有爱情有感情的，这个在基督教叫做创造，就是它是有意识的，有感情的。所以圣经上说神爱世人，就是我们是相信，因为反正大家都没看到。你要有你的立场，你到底相信人是机器生产出来，偶然的机会猴子就变成人了，还是你相信说我就是相信我是被有意识的创造出来。那为什么基督徒会选择被爱呢？因为我们不是树上长出来的，你现在听懂了吧？我们不是土里挖出来的，我们是一男一女在誓约当中，两个人彼此合而为一体后生出来的。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来到世界上，我是爱的结晶。既然是爱的结晶，就代表是创造，而不是生产，不是制造，是创造。所以现代人为什么没有幸福？因为我们忘记幸福的关键是我信什么，而不是我有什么。当你相信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常常想起那个东西。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没有好想起的。所以最后结束，我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想起你》。信上帝的人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会想起你。因为我信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会想起他，因为有他我会想起他。 这是不信上帝的人失去的一个特权。所以我们是邀请大家，你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来思考你想起谁。当你想起你已经不在的父母亲的时候，你是否相信将来会再见面？如果你说我相信，那就是爱。如果你说我不信，他们都不在了，那你就是冰冷的。我不希望有一天，当你到了七老八十了，跟老婆几十年了，最后我们必须要走到人生那一段要分开的时候，说老婆谢谢你，这一辈子真辛苦你了。老婆说，说啥呢？上辈子欠你的还清了，下辈子别来纠缠我了。那你会很难过吧？原来都是一场空啊。我会想你，别想我，千万别啊，咱们到此为止了，好不好啊？我好不容易我这辈子才把我上辈子的孽缘我都给你清掉了，你可别再想起我啦。当你会想你的孩子，当你想念远方的亲人，我们现在跟亚洲相隔两地，你会想念他，就代表有爱，有爱就代表创造，就代表有神。好，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想起你。我先唱，然后等一下我整个唱一遍，然后再邀请大家一起来唱。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这是第二段。心情起起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终水不能淹没。听你此生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信上帝的人就是会想起上帝啊，那不信上的人信自己，只会想起自己啊，永远想起自己，这叫自恋，你懂了吧？啊，想起自己跟想起上帝，我觉得想起上帝还蛮不错的啊，这是你的立场。当然只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说的更多，但明天后天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希望你更多的来探讨。好，我们从头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心情低落的时候，试试看。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从头再次，唱得非常好哦，从头啊。心情低落，请。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 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第二段，心情起起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终水不能淹没。听你此生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我们等一下继续来唱副歌哈。有的朋友说，哈，果然没错，基督教果然是精神寄托啊，果然是精神的鸦片啊。难过的时候就啊想起你，哎，这不屑。我告诉你差别，有结婚的人，真正有老公有老婆的人，每当想起你，那就不叫精神寄托了，你懂吧？因为他真的有个老公老婆可以让他想啊。什么叫精神寄托啊？就单身汉一个人在那边想啊，我老婆好辣，哎呀，我美女啊，哎，我老公对我好好啊，如果有个人爱我就好了，那叫精神寄托。就是明明没有一个上帝，你想象，那叫精神寄托。如果真有一位上帝，那不叫精神寄托，那叫做亲密关系，懂了吗？我来，师母没有来，因为我教会有很多的事情，我想念他。你说牧师你在干嘛？哎呀，我想念我老婆。牧师你有病，你干嘛精神寄托？你才有病啊！我有个老婆，我想她犯法啦。有个上帝，我想起他，这不是精神寄托。要没有上帝你想他，那肯定是精神寄托。所以到底有没有上帝，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需要邀请大家，我们明天既然你来了第一天，请你愿意再更多探讨啊。但我是可以告诉你，想起他就算没有你也不吃亏， OK。 但如果有你不想他，那你亏大了。有个神你不想，每天想自己自恋，这犯不着啊。所以人生不是赌注，人生是一个经验。如果真的有神，圣经说我在你门外，上帝说我在你门外叩门，你打开我就进来。有没有？试了才知道，不是想，试了才知道。所以邀请各位，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想起你》，我们就唱副歌哈。每当想起你就好了哈。我们用副歌一面唱的时候哈，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从那个地方，希望你来挑战你自己，挑战你自己说，我用什么态度？人生的幸福不是有什么，而是信什么。好，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再来，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生命在路有你， 生命在路有你陪我，最后一次后面延长，生命在路有你陪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眼睛闭上的时候，我们就面对我们的心，我们太依靠看得见的，但人生最宝贵的几乎都是看不见的，爱是看不见的，安全感是看不见的，信任是看不见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人生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而在于我们相信什么。成为人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竟然可以相信那个眼睛之外的、耳朵之外的、感官之外的，这是做人的宝贵。求主让我们会珍惜我信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要信什么，但是我们祷告求你引导我们的心，当我们想到这么美好的世界是上帝造的，我们的心就有了一个方向。真有上帝的时候，想起你就是一种甜蜜；没有上帝的话，想起你就只是寄托。求主让我们真是要搞清楚有没有神。主，我们相信如果真的有，你会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我们再怎么找也都找不到。求主让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经常为我们所要来的朋友祷告。当年我们可以非常奇妙的确定你的存在，愿你也感动我们所要来的朋友，让他们也有他们的方式确定你的存在，并且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耶稣住在我的心，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是单纯的，不求回报的，我们就会勇于付出，因为人来不是要来拿的，而是来给的。但若没有神给我，我拿什么给人呢？我们真是需要你。主，让我们知道人会找神，这是理所当然，人会找神，这是何等的幸福。谢谢你让这么多朋友今天晚上来到我们当中，愿神赐福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求主让他们感受到你爱他们，我们也爱他们，所以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要跟他们分享那在我们里面的上帝，也求上帝在他们的心里面与他们同在。特别今晚他们回家的时候，在回去的路上，当他回家今天躺下来的时候，求你让今天的诗歌，前面唱的三首歌，后面唱的这首四首歌，还有今天的圣经的话，回荡在他们的心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们。请坐。